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77期《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发正念的一点体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5日。我所在的工作场所是一个大型商场。2025年9月15号那天，我在商场外围停车处时，看到有升降功能的那种工程车在那里施工，车壁升得老高，由二楼升到三楼那么高。框栏里有工人在那里贴红纸，我没往心里去。在通过员工通道进入商场的时候，一下就看到协党的五星红旗插在了各家商铺，上到二楼也是一片红，三楼也是。我想，不能让这些邪恶的东西散发邪气毒害世人，得发正念把它清理掉。说实话，这些年来我虽然对发正念也很重视，有时也很敏感，那种强大的能量使自己定下来，让人感觉非常舒服，也能多少看到点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清理的景象。可就在表面空间发生变化，我还是被眼见为实的观念所障碍，其实还是对师父对法不够坚信。就在我下班取电动车的时候，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从二楼到三楼满玻璃全贴满了红纸，在左上角上面又贴上了邪党的红五星。回到家，我加大力度发正念，一定不能让它存在。第二天上班进入商场时，就觉得空间场特别清亮，抬头一看，一面旗子也没有了。我很惊奇，也特别惊喜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师父真的是对众生太慈悲了。下班取车时，看到两层楼高的邪党旗子，我又犯愁了，怎么办呢？回到家，我和丈夫同修说起此事，还是有点被眼见为实的观念所障碍，总认为那么老高怎么拿掉呢？发正念下一场大冰雹，把五角星砸掉了吗？怎么办呢？还是继续发正念吧，相信师父无所不能，佛法无所不能。第三天，就在下班取车时，无意中抬头一看，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上面的五角星不在了，变成了白色的英文字母 China。 我眼泪一下夺眶而出，对师父的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。这件事过去几天了，我一直不敢想那是自己发正念起的作用，我认为那是贪天之功，都是师父做的。就在昨天早上打坐时，恍惚间眼前出现两面邪党红旗，当我灭字在脑中刚一闪现时，嗖，这两面旗子就撤走了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我已经具备除恶镇邪灭乱的能力，是我不相信师父所给予的一切能力是真的，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做到信师信法。因为师父早就讲过这方面的法，大法弟子已经具备了这些能力，赶快转变观念吧，别把自己再当常人了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体悟到，在正法强大的能量场中，常人也在逐渐地向正的方面变化。另外，我想提议一下，不少小学还在搞入队等仪式，为世人少受邪党毒害，咱们大陆大法弟子在这方面多发发正念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救人最安全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5日。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今年75岁。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的时候，我曾进京上访，遭迫害后又流离失所几年，但是我始终兼修大法。在流离失所期间，我和当地同修一起组建资料点，打印真相资料，刻录真相光盘，发真相资料，与附近各县同修交流，共同精进，互相鼓励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我后来回家又积极参与本地的协调工作，除了学法练功讲真相之外，还积极参与营救被绑架的同修。下面我说一说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会。第一部分，面对摄像头发真相资料，贴真相不干胶的一点个人认识。这么多年面对面讲真相，做真相资料，发真相资料，粘贴真相不干胶，做三件事，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近年来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大街小巷小区布满了监控器，摄像头到处都是。我想大法弟子是在助世救人，是做宇宙中最正的事，并且大法弟子是有超能力的。我对所到之处的摄像头都用正念对待，重视发正念，解体利用它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，不能让摄像头成为阻挡大法弟子救众生的邪恶工具。这么多年面对面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粘贴不干胶，我都是在白天做，一直平稳地走到现在。目前同修们正在大力做中共是邪教，中共是恶魔的不干胶，有地上扔的，有墙上贴的，我们学法小组人人都参与，大家认识到这是天象的变化，历史的必然，中共必须得解体。我悟到一切都随着师父的正法在动，我和几位老年同修时常在上午去大街上贴不干胶，没有对大街上的摄像头的顾忌，没有怕的概念，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，在做正实法的事上，我们不能总用人的理来制约自己，要跳出人的理，人的观念。我们是修炼的人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挡的。有一次我在贴真相不干胶的时候，有个路过的小伙子说，这满天的摄像头，你们注意着点儿。我大声回答，谢谢提醒，他与我们没有关系，也确实对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救人，救人是我们的目的。425-513-720，我们出去贴真相粘贴，人来人往，我们就和其他忙碌的人一样，自然地做着自己的事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去掉最后的执着》中说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又说，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，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，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。有一次我正贴不干胶的时候，旁边骑车路过的人边骑车边说，那是法轮功的人在贴吧，然后就走了。是同修大力讲真相，世人已经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好人。在邪恶的环境中，我们要保持强大的正念。虽然中共想利用摄像头做坏事，我们本着慈悲之心去做，与摄像头沟通，也能把摄像头这个小生命救了。我刚才谈到的这个摄像头问题，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和做法。我重点谈了我们在心性上应该保持的正念，但是我们毕竟有人身，那人念人心也会随着不同的环境发生变化，可能这些变化就会让邪恶钻空子，所以在人的层面也要注意安全。但是如果只是注重人的层面上的安全，忽视了法对我们的要求，那就成了人在做事了。 所以明白这个关系，才能平稳地走好正实法的路，才能跟师父回家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个小故事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会遇到不同年龄、不同阅历、不同文化层次的人，因为受中共毒害深浅不同，对我们讲真相就会有不同的认识，有不同的反应。下面讲几个路人听真相得救的小故事。一，共产党什么时候解体？一天，我遇到一个人，给他讲了真相。他说，共产党什么时候解体？什么时候下台？你们讲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没有灭他呀？我这辈子还能看见吗？我说，是啊，人们都在盼着他倒台呢。可是中国有这么多人，那么多善良的人加入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都听信了他一言堂的宣传，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。这些被毒害的人怎么办？他们有做人的底线，本性善良，是不应该跟中共陪葬的。我又说，你知道中共解体意味着什么吗？所有共产党做的坏事，他的成员都要替他承担恶果。你想，这得涉及到多少中共党团队成员呀？现在就是在等这些蒙在鼓里的人明白真相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生命才能够得救。如果善良的人都得救了，共产党解体是瞬间的事。这一次次的瘟疫，不是在警示人们远离中共吗？只要你足够善良，能认清当前政协较量中哪个是善，哪个是恶，哪个是好，哪个是坏，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你就是得度的那一个。中共解体不是问题，我们的同胞得救才是最重要的。他说，是这么回事啊，你们做的可是一件大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师父。二，听真相的男子给我一个好建议。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中年男子，我说，先生你好，送你一本天赐红福，还有九瓶共产党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说，谁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东西？像我年龄以上的人哪个不清楚？他们不退出也知道他是什么东西。这个中共太坏了，咱们这么沉默不是没办法吗？不过我说的也不那么绝对，像中共体制内的那些贪官，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百姓死活地维护中共，还是大有人在的。现在教育系统整个被共产党毁了，你们讲真相应该从小学、中学，包括大学，向他们传播正能量，他们将来才是社会的精英，国家的栋梁。中共把这些年轻人都毁了，我们的国家不就完了吗？我说，我们都做正能量的传播者吧。你刚才这番话很感动人，我想你把这些话说给周围的人，也会起正面作用，启发人的正义感。有这样思想的人，才是真正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呀。一个人做事微不足道，我们共同努力吧。我还有话要说，他有事，急着走了。我觉得这位男子给我一个好建议，多救那些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学生吧。三，与一个清洁工的善缘。一次我给一个扫大街的人讲真相，他说，我扫大街有时看到人们扔掉的法轮功资料，我就捡起来拿回家看。虽然我们领导经常开会让我们清理墙上、电线杆上、公交站牌上粘贴的法轮功资料，还说扫地时看到后也不让我们捡，当垃圾扫走，谁听他们的？谁好谁坏我们还不知道吗？我是为了糊口才出来挣点钱，我用我的力气给你扫大街，你管得着我的思想吗？我看你们的资料上说的真是那么回事，都是事实，共产党造假都是出了名的， 各行各业都造假，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文明都毁掉了。我眼睛不好，看得我眼疼，那我也爱看。我说，正好我这儿有一本《九评共产党》，送给你看吧。他很高兴地接过去，我也很顺利地帮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。回头我想，他那么爱看大法资料，眼睛又不好，我把自己用的小喇叭播放器给他送去，卡里装着《九评共产党》《解体党文化》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等。第二天我就给他送去了，他挺高兴，一再感谢。四，大法弟子的正气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士，我拿出《真相》期刊，刚要和他讲，还没开口说话呢，那个人就说，你是法轮功吧？法轮功反政府又反党，不要，别给我。我看到他对法轮功不了解，还不屑一顾的态度，就正气十足地说，法轮功你知道多少？你了解吗？法轮功被迫害20多年的原因是什么？以前共产党想打倒谁，没有超过3天不倒的。江泽民曾说3个月消灭法轮功，你算算，现在多少个3个月过去了，法轮功仍屹立不倒。法轮功学员手无寸铁，他为什么打不倒？而且法轮功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就是因为法轮功太正了。而且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是人人都需要的。我接着说，你这么维护共产党，你了解他吗？再早的不说，就说文化大革命，每次的运动都是打压好人，受害的永远都是老百姓，而且过10几年就给平反了。他平反，那正说明当初的打压是错的。法轮功是个信仰团体，修去自己不好的心，争取做个好人，这些人人都看得到。百姓做好人，中共却不允许，这是一个什么党？法轮功无辜受到残酷打压，你不为好人受不公对待做点什么，还反过来维护中共，神怎么看你？将来灾难来时，你能得救吗？我的一番话一下把他镇住了，他连连说，我要，我看看。我给他讲三退，他也爽快地答应了。就是我当时的那种正气，一下子把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，他立刻变了一个人。第三部分，陪同家属去监狱见狱中同修。20多年来，本省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之一，本市有很多同修遭迫害。对非法判刑的同修，我都是积极组织营救，发正念，让有能力的同修针对公检法写劝善信，讲真相，请律师，与受迫害同修家属联系交流，要人等等。 A 同修被冤判重刑，从 A 同修被绑架到非法判刑，我们本地同修一直大力配合营救，发正念，讲真相，写文书帮家属控告，还陪家属同修一次次到监狱看望 A 同修。有一次我们几位同修驱车千里陪家属同修去探视，我们得知第二天 A 同修要在当地监狱定点域外医院做检查，我们感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安排我们能够见到他的机会，是不能错过的。当时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依然很严重，出入医院必须做24小时的核酸检测。我们求师父加持，一定不错过这次机会，加持 A 同修的正念。我们纯净自己的心态，这是解体邪恶对 A 同修的迫害，救度众生的一次大好机会。我们几个人的核酸检测顺利完成后，在监护室门口一直等着。A 同修当时病业表现严重，在电梯门口，我们看见狱警推着一个轮椅进来了，轮椅上坐的正是 A 同修，看着他神情疲惫、茫然无助的样子，很是心疼。我迎上去叫着他的名字，坚定地鼓励他说， 一定要做好，你要知道你是谁。 A 同修听到我的声音，猛然看到我们时眼神一亮，能看出他的兴奋和激动，连声说知道知道，同时他起身就要和我打招呼。同修们的正念给了他力量，虚弱的他一条腿落地，刚抬起半个身子和我打招呼时，警察马上将他按到轮椅上，呵斥他不要动。此时此刻，我们感慨万分，感谢师父的加持。我们来就是要给 A 同修鼓励，坚定他的正念，信师信法。那时感觉周围的邪恶因素都瞬间消退了。狱警围着 A 同修，像受到惊吓一样灰溜溜地上了电梯去检查了。他们知道在这里遇到了大法弟子，心里很害怕。他们既惊慌又不知所措，赶紧打电话跟上级联系。后面的检查都没有做，很快又把 A 同修推回去了。这是邪恶害怕了，害怕他们的恶行被曝光。我和家属跟着进了监护室的值班室，要求和 A 同修见面。狱警凶神恶煞的回绝，我们一再要求见 A 同修。 A 同修的老伴说，不让我们见我们就不走了，你们监狱违法，为什么剥夺我们的会见权、通话权、通信权？我老伴有病了，也不给我们办保外就医。一个狱警说，监狱有规定，他不转化就不让会见。 A 同修老伴说，谁说的？你拿出法律依据来。狱警马上不那么嚣张了。我说，我姐家，指 A 同修老伴，只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女婿也是你们这一行的，都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。他岳父以前的身体什么样，练功后什么样，他们都清楚。可是知道法轮功好又怎么样？面对上边的打压，谁也不敢站出来说话，也不敢来看看老人。要是儿子，怎么也得来看看冤屈在监狱的老父亲。我说完，有的狱警升起了同情的心，表情变得和善了许多，连说，是，是这样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最后监狱决定还是不让我们亲自见面，但允许我们在专门的监控屏幕上看看。我们看见了 A 同修，他也看到了我们。 A 同修很高兴地在监控中对着镜头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。因为我们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，外面等着的同修都着急了，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快中午了还不见我们出来的身影，他们就找人捎信给我们说外面有人。狱警一听马上警觉地问，你们外面还有人？我说，有朋友做东请我们吃饭。他们的脸色眼神才缓和下来。当时我都不知道那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，我悟到是师父的加持保护了弟子们的安全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走出突发的磨难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4日。我是1998年5月得法的，今年79岁。在27年的修炼中，是慈悲的师父时时看护着、加持着弟子，使我闯过了一道道险关，一次又一次得救，从而践行自己注视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。修炼前，我患有颈椎病、腰椎病、骨质增生、低血压、美尼尔氏综合症等。练功三个月后，他们全都好了。前几年，美尼尔氏综合症的症状曾两次复发。第一次时，我喝了些盐汤水就缓解了。第二次又出来时，我想，为什么又复发了？向内找，想到第一次时 我把盐汤水当成葡萄糖药物了。最近这一次是在2025年11月8日下午，当时我约同修到我家做一个项目认证，做救度众生的事。认证结束后，我们马上交流用一个软件拨打电话的事。那时我坐在计算机前的椅子上和同修交谈，头突然感到天旋地转，我很清醒地说了一声发正念，并把腿双盘到椅子上，刚念到正法口诀，人就不行了，整个人360度大晕转，腿滑落下来，眼睛睁不开，手死死抓住椅子扶手，头一点都不能动。紧接着一阵狂吐，一次又一次的吐，冷汗直冒，尿也出来了。同修打电话请其他同修帮忙发正念，不修炼的家人要我喝盐汤水量血压，我都拒绝了，他们怕我留下后遗症，说什么24小时黄金时间赶紧送医院抢救，我又拒绝了。我赶紧叫大家一起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我脑子里一直想着，真善人三字圣言，法力无限，法轮大法好真念，万劫即变。出自红岩寺对联。求师父救救弟子，大陆来的亲戚跪在师父法像前一直求师父，他是您的好弟子，他是个好人，救救他吧。那时我整个人像烂泥巴一样，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慢慢移到床上，把尿的裤子换掉了，然后把 MP3 戴在我耳朵上让听师父讲法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有师父管我，你们也累了，大家休息吧。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，肚子疼起来了，想解大便。我的声音很小，喊不出来，就自己试着动了一下。啊，腿可以动了，身体也可以动了。我就慢慢摸到门边，他们赶紧把我扶到厕所里，我彻底把肚子里的东西排出来了，还想吐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吐了。回到床上，我想练功，实在没有力气了，又继续听师父讲法，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起床，虽然没有力气，但整个身体从里到外感觉像大清洗了一遍，轻飘飘的，非常舒服，腿可以正常行动了。接到同修们的关心来电留言，说大姐，你立刻披山的正念让我佩服，什么关难都可以闯过去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也谢谢同修们的正念加持。这时应该是练功时间，我慢慢爬起来，一套一套的练，每练一套都大汗淋漓，练到第四套时实在不想练了，一句法打进脑里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出自转法轮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，就坚持练完第四套才躺下来休息。虽然在磨难中，但主意识很清醒，想到星期日晚上是我值班，上平台打电话救人，星期一早上晚上直到星期二下午都是我值班救人的时间，怎么办？要跟组长请假吗？同修又发来讯息鼓励我，我看到你上线学法了，真是太好了，正念中符合了法，有法与我们同在是最大的保障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，同修的鼓励让我感动，在强大的正念加持下，我每天三件事都没落下，每一个班也没请假，反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。做一个真正修炼的弟子，无论过什么关、磨难、宵夜，只要坚信师父、坚信大法，没有过不去的。向内找，这突如其来的磨难绝非偶然，与自身的修炼是有关系的，向内找自己。目前 全球 RTC 平台是大法弟子救人的重要平台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、困难，直接影响到了救人的问题。作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弟子们，能不着急吗？哪怕只是一点点办法，我们都想去努力争取。我很着急，与个别同修分享一个可行的方法。有理解的同修知道这是救人，抓紧时间参与。不理解的同修也以各种说辞拒绝了。我那时急躁、埋怨、责怪同修的人心都起来了，感觉同修怎么悟性那么差，怕这怕那。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放下生死能走出来救人，相比之下我们相差太远了。其中为同修认证的同修不辞辛劳，下班后到其他县市帮其他同修认证。遇到一位家庭经济困难、身体又不方便的同修，他善良，很有正念，克服了种种困难去办证件，也不接受同修的任何帮助。他真是师父的好弟子，功德无量。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一点都不能走偏。但没想到，这些想法好像在理，却不在法上，是要去的人心。急躁、埋怨、责怪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，导致了这场暴风骤雨般的磨难。我很清楚，危难中是要证实大法、维护大法，让中国大陆来的家人见证大法的神奇。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一次又一次地救我，我一定听师父的话，精进实修，学好法，坚定正念，多向内找自己，去掉各种执着心，提高心性，做好三件事，圆满随师回家园。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